Shabbat Shalom， 好，今天我们生命记继续学习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父神，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在这个安息日是我们与你立约的记号，我们要来学习神你的宝贵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啊身上，让我们看到妥拉里面的奥秘，让我们看到你的心，让我们也更认识我们自己，把这个宝贵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。主，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吸收你的话语，也同时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来。愿你得一切的荣耀，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五十周这个循环里面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26章到29章的九节是第五十周快要结束一个循环，我们就快要在19号那一天，在2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循环。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进去，我们是取经节经文前面的字是你进去。五十是一个蛮特别的数目，我们华人会讲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。我们最近有30而立的哦，有成家的。那40的惑不惑我不知道。但是50知天命，其实我们读了陀拉就知道神的心，你就会知道天它怎么在运行，神的心意在陀拉里面向我们打开。所以不管你是不是50，我们一起来读陀拉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50我们也会在几个地方看到，7个安息年之后，隔年第50年就是禧年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年。那禧年的时候，土地要归还，奴仆呢，为奴者他会得自由，这是神的一个恩典，土地不可以永卖，那为奴的他也可以回到自由身，好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从初熟节安息日的隔天算起，50天是圣灵降临，7夕节或者是有人会说5旬节，这个也是神没有说哪一个月的哪一天是要我们去数算尔梅尔的第50天，所以这个50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。五我们知道是恩典，那10有一个意思是见证，就是做见证的那个见证。50恩典，10是见证，也有一个是律法、法律跟责任的意思在里面。法律跟责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这个是十的意思。那刚好今天我们遇到第50周，所以我就顺道一提，或许我们在中间会看到它奇妙的连结。26章呢，我们会继续看到条例，百姓就已经快要进入神的应许地了。这个条例从前面一直被摩西在申诉，再继续的申诉一次，在他快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在生命记里面就是重复再申诉，再告诉他们一次。那在这个26章里面，如果大家仔细读，可能会发现有几个字、有几句话、几一个词一直在被反复啊。我们来看一下26章的1到3节：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，剩在筐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。 见当时的祭司，对他说：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。前面的三个字，你进去，其实是当你进去，你将会进去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并不是说如果你运气好你进去了，万一你不小心你进去了，神不是这么告诉他们的。你进去，这是肯定你会进去的，是时间点的问题，神已经应许了，所以这是一件确认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那当我们真的踏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当你进了，将来你进了，这个时候当做的是，就从26章里面继续的向百姓陈明了。大家是不是发现了，我刚刚读的时候有几句话一直在反复，几个字，耶和华你神，耶和华你神，只有在这三节里面大概已经讲了三次。那整个26章里面还有更多的，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，你会再看到耶和华你神，耶和华你神，好像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反复。他就讲神也可以，但是一直告诉你耶和华你神，好像在提醒一个关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是你的神，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忘记。会觉得他好像好拗口，好怎么吩咐了这么多次还要再提醒再提醒，因为呢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两次三次都不嫌多，这是一个强调关系。在这个三节里面，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，这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夺来的，不是运气好取到的，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的神所赐给你的。好，一直反复再反复，这是一个约定，神约定你一定会进去，你肯定会进去，所以当你进去的时候，因着我与你的关系，我是你的神，你是我的百姓，所以我希望你做这些事情，就在下面清楚的记载下来。好，我们看到吩咐百姓要做的是什么呢？要带出熟的土产，出熟的。有时候我不知道每个人家庭不一样，有些妈妈可能在超市看到，哎，这一季的水果，比如说梨子啊、桃子已经出来了，他们会很想赶快再就去买。那有些人可能会等它出多一点了，他没有买出熟的。有些人想尝鲜，出来了我马上就要买回来吃，一定好吃，因为我已经忍了一季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这里出熟的上好的，神说你要带到神那里去，拿到祭司那里去，往耶和华神所拣选为他居所的。在这里虽然没有铭记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耶路撒冷，神要他们带这一个收到的那一季第一个结出来的上好的果子，不是厨余，不是剩下的，你挑东挑西挑，这个大那个小，然后带去给神。神要的是最好的，他要的是上好的。有一次我记得听到陈凡恩牧师，他华文应该是这么翻译的哈。Francis Chan， 他有一次在讲道，他就在讲台上拿着一根鸡腿，一边啃一边啃一边走来走去啃，啃到最后，他把那个骨头神给你。他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神你知道我需要啊，我肚子饿啊，所以我先去做这个工，我先去办那个事，然后最后呢，他给神的就是一根骨头。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把出熟的果子、出熟的土产取些来，剩在筐子里，筐子都指示了，剩在筐子里带去见当时的祭司。那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呢，第八章的地方，我们来翻一下 几处圣经，今天我们还是要翻几处看一下经文上的记载，八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生命记八章六到八节，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，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连石头都像是铁，都是有价值的。好，因此我们把这一节跟刚刚的土产连接起来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会想到，我出手的有大麦、小麦、葡萄树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橄榄，还有蜜，这是他们会带去见祭司的。祭司是他们的见证人，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神要他们去找祭司，像染了大麻风的时候也一样，神要他去找了，不是找医师，他要去找是祭司。那么带着土产到祭司那里的时候呢，连说什么话内容都被指示了。好，我们先看到他到祭司那里的时候要告诉他说，我祖原是一个迦王的亚兰人，然后一直叙述叙述叙述他们怎么到了埃及，然后在埃及遭遇到什么事情，然后神怎么帮助他们，用什么方法带他们出来，然后把他们带到哪里，现在所以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。哇，好周到，连要讲的话词都预备好了，神要百姓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过去的我是什么光景，我蒙了什么样的恩典，神为我做了什么，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收成，有这样子的生活。所以神其实在教导百姓一件事，神要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要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，不要当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要当一个饮水思源的人，然后还要在神的面前下拜，其实就是敬拜他。有些人不是说丢了东西他就走人的，把东西放了以后在神的面前敬拜他，献给他，这真的是一个心跟心的关系。这个关系，这个心的状态，从我们的态度被看见，从用我们的态度去表达出来。所以嘴巴讲得再好，其实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，那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行动被看见。神在教导百姓怎么样尊荣他。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，有些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再给我们更深的一个印象。五十篇的七到十二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当听我的话，以色列啊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。好，神在这里再一次把关系讲出来了，我是神，我是你的神。第八节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，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都是我的，都是神造的。他把这些给我们管理，派一个责任给我们，我们的工作是管理。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从神而来，一切都是属于神的。但是呢，他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他也告诉我们一个方式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感恩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尊荣他。这些都是神的，神不饿啊，神不必吃饭了。他告诉我们一个方式，他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。什么方式呢？就像箴言第三章第十节九到十节这里教导的，他说我们要用，要以财物还有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。当我们把我们的财物带来，把我们的出熟的上好的土产带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动就是在尊荣耶和华，尊敬他，荣耀他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得见的动作。但是呢，神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当我们献上给他的时候，他会赏赐的，他会让我们的仓房充满而且是有余，就好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一样，神在那里说你可以试试我，看我是不是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。他会让我们的酒榨有新酒盈盈。有时候我们都会注目在后面的祝福，就是忘了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因一个果。但是神要的，其实他看重的是这个关系，他并不是要这一些土产啊，出售的果子啊，他要的是一个关系，他要的是我们来靠近他，我们去亲近他。那神不只告诉他们说你要带土产来，然后呢还有一个要在二十六章的十一节写到说要因神所赐的欢乐，所赐的福欢乐。他们已经可以进到那个土地，可以居住在那里，有蜜有奶，有许多出熟的果子，有许多丰富的供应，这是神所赐的福，都不是他们自己去造出来的，也不是他们自己去夺到的，是神就这样子赐给他们的。所以他们要因这一个事情来欢乐。我们都听过 Simcha Torah， 这个字就是欢乐，在这里的欢乐讲的就是 Simcha， 它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是与人连结，与神连结的欢乐，跟快乐是不一样的。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好快乐好快乐，我今天遇到了好事情好快乐，这是一个群体一起的欢乐。所以当献上这个出熟的果子，当把这个祭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要跟我们的肢体一起欢乐的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神要的是肢体一起欢乐，一起庆祝。那当他们跟利未人，跟寄居的人，跟这些人一起庆祝欢乐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事情会发生，他们会学习谦卑，会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功劳，我们一起来庆祝，一起来欢乐，我们会学习感恩，都是神来的，我们一起欢乐为的是要感谢神坐在我们身上的，感谢神赐给我们的。所以这一个欢乐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像他们抱着妥拉一起欢乐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抱着一个人在那边转来转去，不是一个人的，我们会讲分享的快乐特别的多。所以神在这里还特别告诉他们，把出售的土产带到祭司那里的时候，摆在神面前下拜敬拜他，然后要和寄居的，要和利未人一起来欢乐。好，这是二十六章的第一段，我们所看到神的教导。从第十二节开始，神有另外一个教导。二十六章的十二节写到，每逢三年，就是十分取一之年， 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，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。在陀拉中间，我们会很多次看到孤儿寡妇或者是寄居的，神真的是很顾念这些族群，这些人群，在 外人在他们当中寄居的，或者是孤儿没有丈夫的，或者是寡妇啊，这些在神的眼里神很看重，神要我们也顾念到他们的需要。那么在每三年，每第三年，神吩咐百姓要预备十分之一，捐出十分之一给这样子的对象，使他们在约民的当中，如果他的约民当中有这些人，神要这些人是饱足的，神要他们是没有缺乏的。换个话来讲，如果城中有人有缺乏，其实是我们的亏欠。城中如果你看到有人饿肚子，没有衣服穿，这是神百姓的城中的百姓的亏欠，因为神吩咐我们要顾念这些人，每第三年要特别把十分之一取出来给这些需要的人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约翰一书在新约后面一点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神常常要我们有一个行动，不要只在言语上，要在行为上被看见。其实爱这个字，很多人讲是一个动词，并不是讲讲就算了，爱要被看见，要有行动出来。特别是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爱，那属他的子民怎么可以活出没有爱的生活？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缺乏的人，神要我们要给，不要压住那个，或许你会觉得 我想给他，我想帮助他，但是好像你又冷静下来觉得不行，不给了，我也有需要，我也想留下来自己用。好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衡量一下，神告诉我们不要压住那连续的心，有人比你更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，他会从别的管道再赐福给那一个给出去的人。好，这是每逢第三年取十分之一的神的吩咐。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二十六章的十三到十五，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，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，也没有忘记。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，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，又没有为死人送去。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，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，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，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岂是赐我们牛奶与蜜之地。这个内容也是预备好的，神要他们这样子的宣读出来，这样子的讲出来，神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求神。 你就有立场了，你就可以站住了。神，你要我做的我都没做，但是我要求你。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立场就不强了，好像很弱了。当我们做了神吩咐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神说，神，现在求你赐下你所约定给我的福分。你可以站在那里，而且神说要给他们的福分呢，还包含了他们的地，并不是他自己家庭或者是人身上，连他们所居住的地都能够享受到福分。我们越来越拓宽我们的领域，看到神所赐的福，还有神的话语的运行，并不是在小小的所谓的基督教圈子里面而已，不是是在这个基督徒的族群里面而已。神所颁的命令，神所要赐的福，甚至他的咒诅，其实都是全世界性的，全世界所有都是属于他的。等一下我们再读下去会看到，他说的城里，他说的田里，不是只有小小的圈圈的教会里面的。他说的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，不是在教会里的居上居下，是在整个社会里面，是整个世界里面的。神的祝福跟咒诅，神的命令是通行在全世界里面的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全宇宙的。不要觉得啊，我们基督徒的族群就这么小小的，神的话是局限在我们这里的。不，神的话是全宇宙性的，天地因他的话而立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往前看。我们刚刚讲到关系，然后我们要想到责任、本分。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觉得自己是谁？自己是谁？可能有很多答案，因为每一个有很多的角色。第二个，我们来思考，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？最后一个，我应该怎么活？今天的这一个妥拉里面，神其实一直在告诉百姓这些事情。你们是谁？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？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？那么当进去了神的国，神的应许地以后，要怎么样去活？怎么样生活？食衣住行，或者是说心态上、行为上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应该要怎么去面对？怎么去活出来？当百姓承认耶和华为神，愿意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呢，百姓做了他们的本分，然后神也会承认百姓是他的珍宝，是他的宝贝。那么神有赏赐的，这个在十七、十八节的记载，神的赏赐是圣民们会得到称赞，得到美名，得到尊荣。在哪里？在以色列地而已吗？在教会里面而已吗？在团队里面而已吗？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超乎万民之上，是超乎万民之上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句话看进去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超乎万民之上，列国之上。虽然很多的国家，很多的人不认识神，但是神他是主管一切的神，权柄在他的手上，他能够让守他话语的得到称赞，得到美名。是什么样的程度？是在列国当中，是在万民当中的。怕就怕我们不守他的话语，或者是我们低估了他的话语，我们小看了神的能力跟他的范围。我们的眼光就是拘禁在小小的基督教的圈子里，基督徒的圈子里。我们的眼光要放更大，要看到神所做的事情，在这幕后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超乎万民之上， 二十七章，当百姓进了这个应许地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到第八节。二十七章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日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埋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好，神说当天，当你进入的时候，就那一天你就要把石头立起来了，然后埋上石灰呢，就是石膏粉涂上去会比较容易写字，写字会容易的看得见。神要他们立石头，然后写上神的话语在那里，把它立在以巴路山上，还要筑一个石坛，还要献燔祭，还要献平安祭，献完以后呢在那里吃，还有一个在神面前欢乐。这一群人立了石头，写上妥拉，然后献了燔祭，献了平安祭，就要在那里吃，就要在那里欢乐。我们学习很久，我们知道这个又是一个立约的程序，立约的动作。在这里神又跟他们更新了一个，再一次的更新了与他们的盟约，与他们的婚约。只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神要他们立石头，这有一个感觉上有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在那里，神的妥拉在那块地上开始被实施，开始被行出来，那块地开始要有神的话语活出来的被看见，植入那个地，妥拉就直到那块迦南地，那块应许的地，他的百姓进去开始活下活出来，妥拉被颁布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再像是小法版在那里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明明的见证。在约书亚记第八章，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的时候，第八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，他带着百姓果然就是真的按着所指教的就做了这件事情，立了石头，写上妥拉，献上燔祭，献上平安祭，在那里吃，在那里欢乐。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接下来在以巴路，在吉利西那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到过，就要宣告先讲的是十二个咒诅。利未人要站在山脚下面，十二个支派分两个支派，两个支派各在两个山上。今天其实我本来也要想，刚姐妹为我们读妥拉的时候，我本来要一样一样请大家，我们就是来，我念完咒诅的内容请大家回应，刚刚大家都自动的回应了阿们阿们，很好。我们怎么对待神给我们的约，其实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。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读，我们会知道神赐福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被约，会带到一个咒诅的结果出来。有人以为咒诅是出于恶者，有人以为从神来怎么有可能有咒诅呢？但是我们在经上看到，当约民不守神的话语，违背了婚约，违背了盟约的时候，要承受结果的，要受到神阿巴父的惩治，也就是说你会受到经上所写的咒诅。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二十七章的十五节，这里有十二项，但是我们刚刚已经 攻读了，我们先来看十五节，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或雕刻，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做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。这个其实就是在十诫的第二句话，这是神憎恶的，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一个婚约，除了神以外，如果再去拜偶像，再去拜别的神，在神眼里看这是行邪淫，这个约就破裂了。它有两个字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暗中设立，偷偷摸摸的，以为没有人知道，秘密的在暗中把那个偶像设立起来。偷吃的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打擦边球比较刺激，暗中秘密的偷偷的，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。神在第一项他就讲出来，做这样事情的人必受咒诅，这是一个致命伤，与神的关系，拜偶像行邪淫是一个致命伤。利未人宣布每一句话的时候，百姓都要答应阿们。接下去的十一句，百姓都一样说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我不知道大家回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是很笃定，很快乐，很欢喜，还是有点，我不知道说阿们要说大声一点还是说小声一点好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句话我们读下来，这句阿们我们回答的时候，很像婚礼上所说的我愿意，我同意。同意什么？愿意什么？我们同意，我们愿意，当我们做了这些神说做了就要受咒诅的事情，阿们的是阿们，我们愿意受到咒诅，我同意我受到咒诅，我明白因跟果，我明白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表示你清楚了，你明白了，你不会日后跟神在那里搞不清楚。所以在最后一个二十六节的地方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，其实就涵括了全部了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那第二十八章整章里面呢，他就开始讲到咒诅的具体内容。刚刚讲的十二个是这些项目，当然十句话十诫也是这个十二句话，如果百姓没有遵从，百姓违背，受到的咒诅是什么样的咒诅，具体的就是被记载在第二十八章里面。二十八章一二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神先告诉我们祝福的部分，但是呢，这整个二十八章的对比是祝福只叙述了十三节，咒诅的内容呢讲了五十四节，很多很多，大部分讲到都是具体的被咒诅的内容，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后果。神的心是要我们受到咒诅吗？神的心是要看到我们很悲惨的样子吗？其实神的心 是要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咒诅的结果，或许百姓真的就是听话，就是顺服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好好走在正路上，不要去受那些苦。这是一个父的心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一个父喜欢他的孩子去走岔路，去受这些苦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所喜爱的他必管教，如果不管教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我们要被咒诅追随呢，还是要被祝福追随呢？取决于我们的行动，是一体两面的。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回应，我们怎么去采取行动，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，不一样的后果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得祝福的途径，一条路开出来得祝福的方法，这个路已经写明，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上，但是不是让我们去赚到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让我们的祝福不会溜走，祝福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保住我们的祝福，不要让它溜走，那就是活出神的话语。并不是你有好行为你才能够赚到祝福，不是的，在神的里面有丰富的福气，有丰富的福分，神已经要赐给我们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所讲的对象并不是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，神所讲的对象是约民，在约的关系里面的百姓，他们仍然有可能会遇到祝福跟咒诅。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那边，其实有一度摩西已经提到了祝福跟咒诅的事情，如果大家回去可以细读，然后来比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个陀拉的部分，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九，告诉百姓，当我们不守诫命的时候，当我们悖约的时候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？神一度的宣布违背诫命之后会承受到什么样的后果跟刑罚？但是呢，跟今天我们所读的《生命记》不一样的地方是，《利未记》所记载的内容，神仍然给了他们一个希望。神，你去细读的时候会看到，神还是告诉他们，但是如果你回转的话，如果你悔改的话，在利未记的记载里，神还是给他们一条路，不过当然他们还是要受到一些后果，承受到一些刑罚。神在利未记告诉他们，我还是会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。那从这些字里面，我们华文看不太出来，不过在原文里面有一些用字上，它是一些复数跟单数的不一样，所以在利未记，有人看到的是神以国的单位在讲利未记这些的祝福跟咒诅，以色列整个族群、以色列整个国的单位来讲这个祝福跟咒诅。但是今天我们在生命记这里是给每一个人，这些细细的每一个人，给个人个别的，这个后果就不像利未记里面所讲的，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后果，二十八章的后面真的是毁灭、拔除、分散、灭亡，好像他们就是这样子被赶散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这是对立约的民所讲的话，并不是对外邦人所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公义的一面，我们看到他的慈爱，我们看到他的赏赐，我们也看到他的公义，他会追讨。 做主是不是神的目的呢？神因为与以色列有约，神整个的以色列，神要他们回转。但是呢，在生命记里面的这一个一个一个对个人所讲的，如果我们不回头，可能就这样子，你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大家读二十八章的时候，大家心情怎么样呢？我读到一个故事哦，有一个犹太圣贤的儿子，刚好那一个读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Kitavo 这个当你进去的这一段范围的时候呢，他不在他的家里面，他应该是犹太圣贤还是拉比爸爸，所以他就不在自己的会堂里面听这个攻读，他就到他在所在的那个城里。那当大家攻读攻读攻读到第二十八章这个很多的咒诅啊，很多的内容，他听到又是毁灭，又是灭亡，又是拔除，又是灾，又是病的，又是城里田间什么不团面盆什么都不受祝福，他听到一半的时候就昏倒了，就昏过去了。然后后来等他回神过来以后，会堂的人就问他说，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吗？他好像就是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所以他承受不住昏倒了。那当人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不是的，每一年在我父亲的会堂，我们也读的，我也听的，但是呢，我父亲把这个咒诅读得像祝福一样，所以他听了不觉得哪里很严重。虽然我们会会心的一笑，但是呢，这个故事让我又更深的想了神的心。神他的心真是不要你，不要咒诅你的，他要祝福我们的。所以或许那位拉比所读的是对的，他把咒诅读的听起来就像祝福一样，要你要去做好，不要去承受到这一些。神的心要祝福我们，他要我们远离罪恶，远离不义，要顺服他，要爱他。他要的是一个关系。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很可惜，这些祝福讲的对象是约民，是跟神有约的，并不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。恩典的神在这个当中为约民开了一条路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一条路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三章，三章的十三节，基督耶稣啊，弥赛亚，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或是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经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研读的《生命记》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的后半段，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耶稣啊，被挂在木头上，挂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受了咒诅，替我们受了原本我们应该要承受的后果，使我们能够与父再次的恢复关系，再次的和好。这是唯一的路。犹太人他们也需要接受这一条路，才能够让耶稣啊代替他们的 咒诅，与神和好。他们进去了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进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呢？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进了神的国？今天我只有四张图片。他们进去了，我们进去了吗？我们也进了吧。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进了神的国。我们一个一个思想，我们进去以后，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，神要与我们建立的关系，我们尊荣他了吗？我们活出来了吗？他的话语是不是深植在我们所在的地上？他的话语我们是不是活出来了？我们知道他的话语，或是我们会面临到祝福，或是我们会承受到咒诅的后果。再一个，耶稣啊成为我们的咒诅这个事实，我们活出来了多少？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事情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城里，我们在我们的城里，我们蒙福，在田间蒙福，我们的出产，我们的牲畜都蒙福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居住的城也要蒙福。不管我们在日本，在美国，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哪一个地方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都蒙福的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那些咒诅是不是那些都临到也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所在的地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我们在神国度里面的位置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神要让我们居上不居下，不是在团队里面让你居上不居下，是要在列国中居首不居尾，是在万民中。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光调整。接下来我想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祷告，让大家思考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，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啊，几分钟的时间与神对话。那我会请国强长老最后带我们结束祷告。Thank you.
巴父母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啊，我们进入你的国度的里面，从他领受你给我们这个公义的陀拉，你让我们知道何为对的事，何为你正务的事。主啊，今天的陀拉里边，你再一次让我们知道，你不是要警告我们而已，你让我们真的可以行在你和你心意的路的当中，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属你的眼光，看到做合你心意的事，你所应许的好处。主啊，就好像你所讲的祝福追随着一切愿意遵守你吩咐、遵守你话语的每一个。主啊，让我们警醒，要是我们遇见一些不同的状况，或许主啊，你的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有没有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。主啊，你再来一次给我们一个回转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灵，靠着我们对你的信心，走到你吩咐我们要遵守的陀拉的真理的当中，帮助我们明白，撇去一切过去旧有的不合你心意的做法、心思意念，主要让我们里边完全承接你从你而来、从天而来的那个基因，也希望你自己的宝贵的话、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体里面涌流。主要让我们知道，真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属肉体的血气来做，而是主啊，你的灵人已经在我们里边起来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的从心里边来做，从心里边来说。哈利路亚，帮助我们建立每一个，我们知道得着你的话语，得着你自己，是让我们再次重新可以起来的最终的动力。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些不能突破的地方，遇见一个瓶颈的地方，主，你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一个地点、一个位置，是我们过去可能卡在的地方。主要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突破一个阻挡我们更上一步、更靠近你的一个地步。主啊，我们在各方的奉献上面，主啊，要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愿意捐融你的一个心意，主啊，我们把我们有的从你而来的，因为这万有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你让愿我们可以有一个熟悉这种付出的方式，来实现一个神国的经济的模式，就是给出，让我们从这个方式里边再去体验到主啊，你天国运作的方式，因为你应许天上的窗户将会打开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主，我们巴不得常常可以经历到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。主啊，再一次来启动我们灵里边的属于你的思维方式、思考方式，我相信神国的路 是需要用你的原来的那个 engine， 那个动力才能往前行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换取一个从你而来的那个双腿，继续可以往前行。哈利路亚！说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间，帮助我们去更深的理解、追求，在这个天国的路上，靠着主你自己，行出天国的方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，哈马西亚的圣名，阿门。